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今天再一次来到主的家中，与各位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或者知道这个世界上面的大富翁、有钱人，还有诺贝尔奖的得主，犹太人的比例比较多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，有没有这样子的知觉？根据统计，确实是犹太人比一般的人更富有，而且他们得到很多的奖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相信是因为神大大的赐福犹太人。为什么神要大大赐福犹太人，而不赐福给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呢？其实也有，等一下我讲了你们就知道，乃是因为犹太人的父母，他们每天不断的为他们的子女祝福祷告。如果说圣经是一本祝福，神祝福的书，犹太人就是蒙神祝福的子民，过着蒙福的人生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们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他们的。我们平常我们是也有祈福嘛，也有祷告嘛，也有为人家祝福嘛。比如说我们祝福人家生日快乐，我们祝福人家金榜题名，或者是洞房花烛夜早生贵子，或者有一次吴勇长老他的生日的时候，就有人祝福他说福如亚伯拉罕，寿比马土沙拉。那马土沙拉是圣经上面最长寿的一个人，他有969岁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平常也常常的祝福人，还有我们主日崇拜以后，我们都有牧师会起来为各位做一个祝福。一般我们祝福都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、父神的恩典，还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等等，然后阿们。你觉得这样子的祝福真的有效吗？真的会实现吗？有，但是不够。因为一般来讲，教会你们的祝福一个礼拜才一次，而且往往是含糊笼统的，不够贴切。而主耶稣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随时随处的为人祝福，还有领受祝福，这是神悦纳人的本意。圣经说男人要随时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人祷告，并且要随处的为人家多方的祝福。我们就知道了，这是神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神是一个祝福人的神。如果你把圣经打开随便一翻，你读不了几句你就发现神祝福人，你再翻到别的地方读不了几句又发现神祝福人。根据人家统计，大概圣经里面有3000个祝福，你看满是祝福与我们同在。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那个孩子长大了，他要去读大学了。当然基督徒家庭我们都知道，孩子我们要祝福他，我们也常常彼此祝福。所以爸爸把这个儿子叫来，然后就按着他，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愿神与他同在等等。后来这个小孩子毕业了，爸爸妈妈飞去他的学校参加他大学毕业典礼，也为他就在那个地方就为他祝福，为他赐福给他。后来小孩子就了业，找了事情做的时候，他打电话来，从老远打电话来，请他爸爸为他在电话上面来祝福。然后他结了婚，他生了孩子，都要找他爸爸为他祝福等等。后来他有一次终于他做到了法官，他第一次要开庭的时候，他请他爸爸飞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在庭上当着众人为整个庭来祝福祷告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，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理当是一个蒙福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福气，就看我们怎么样来领受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蒙福的人生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因为你的祝福连绵不断，你的祝福满满， 主啊，我们就谢谢你，你是赐人福的神。主，我们就凭着信心，我们要来领受这个祝福。主，孩子今天求你的圣灵领导，你的恩膏膏孩子的口，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讲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带着福气，满满的福气离开这里，回到这里，回到他们的家去。主，我们就感谢你，我们就赞美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开始讲之前呢，让我跟各位稍微讲一下，您觉得祝福有几种，是吗？圣经上面大概归类起来，祝福有三种。一种就是恩典的祝福，就是叫我们离开我们的罪恶，或者是离开我们那个一个好像没有一个祝福的生活，那回到一个神充满神祝福的一个世界里面去。譬如说神赐福亚当还有夏娃，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。那我们来翻几节经文好了，如果您愿意翻到，因为也一方面学习翻圣经，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神的话他是怎么说的。你如果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就在圣经很前面，一章第二十八节，我们就看一节啊。如果您翻到，就请说阿们啊。他这里说，一起来念：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神造了人就是要把福气给人，而且要人治理管理所有的一切。我们也知道神也祝福亚伯拉罕，因为这也是圣经上面一个非常耳熟目乳，大家都知道这一个故事。神祝福他是怎么祝福呢？神祝福他要成大国，蒙赐福，得大名。那么祝福他的要蒙赐福，咒诅他的要得咒诅，万族也因他而得福。这就是第一点的祝福，就是神恩典的祝福，神白白要给我们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你怎么样得着他，我先只是讲说有哪些祝福。还有一种祝福是长子的祝福，神特别对长子有一个长子的祝福给他的。我们知道刚才那个我们讲到说，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为他的孩子祝福，那就是他的长子。圣经上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他是说以撒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以扫。那么雅各本来是其实是老二，但是呢雅各他天性好抓，所以他就抢着长子的名分，他就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后来有一次他又趁着他爸爸眼睛看不清楚，就骗他爸爸说要他爸爸给他做长子的祝福。这个长子的祝福呢，他爸爸是这样的祝福他，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的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多么愿意要祝福人，尤其当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。还有一种祝福，就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牧师会会众来祝福，或者是父母亲为子女来祝福，或者是夫妻彼此其实也可以祝福的。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要互相代祷，互相祝福。那么甚至我们为国家为社会的祝福，大概在200多年前，在美国有两个家族，有一个家族叫做 Max， 这一个家族，这一家人呢，他们不信神，不信基督教，所以他们的560位后裔之中， 人家做过统计，有312个人在贫困中死亡，有150个人是罪犯，其中有7个是杀人犯，那么有100个人是凶酒，是酒鬼。他们的女性呢，有一半是娼妓，他们的后裔呢，在花费了美国好几百万的美金的公款，那是在19世纪的时候。同时他们做了一个比较，有另外一个家族，这叫做爱德华家族 Edwards， 这个家族呢是基督徒，他们有1390位的后裔子孙，其中有95位是读了大学以上学士以上学位的，有13个人是大学的校长，65个人是教授，3个人是美国参议员，3个人做了州长，有75个人是军官，还有100个人是宣教士、布道家，还有许多的作家，另外有80个人在政府的单位里面做很重要的职位，3个人是市长，那么有一位是美国财政部的主计长，还有一位做到美国的副总统。所以你就看出来，这一个统计就让我们知道，有神的保守跟没有神的保守，那一生过的就是不一样，甚至影响到你的后代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，都渴望我们都有蒙福的人生，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蒙福。但是蒙福有一定的法则，当我们乐意跟随神，我们服侍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子孙都会成为蒙恩祝福的人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，比吃什么健康排毒餐啊，或者是做什么人生的规划，或者是一些各式各样的计划，都要来得有效。所以让我们来看看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过蒙福的一生呢？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的，因为我们也知道神随时随地都有大把的祝福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有一位弟兄，也是基督徒的弟兄，他过世了，上了天堂去，结果他碰到彼得，彼得我们知道圣经讲说他是掌管天国的钥匙的，因为他是耶稣门徒的大弟子，所以彼得就带他到天堂里面走一走，看到各样各样的事情琳琅满目，他看得真是非常的兴奋。然后到了一间房间呢，他问彼得这是什么房间，彼得说你不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房间，他说为什么呢，他说这个房间里面都是装的，都是要神要赐给人的福气，一袋一袋的装的要给人的福气。哦，那他说哇，那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一下，那彼得想了一下说好吧，你就进去看好了。所以他就进去看，看着看着他就看到了他自己的一个袋子，上面写了他的名字，他就很好奇，他说神到底本来要给我什么福气啊。他一打开看，他发现有很多都是他想要，他心里面想要的那个东西都在那个里面，装在那个袋子里面等着要给他，但是他没有向神去要。我们讲说没有向神去求，或者是说没有过那个蒙福的一生，所以这就没有叫他到上来，多么的冤枉，多么的可惜啊。所以说我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要大大的鼓励你们，你心里面想要什么你向神求，那么你想要什么你要常常看圣经，因为圣经上面也讲说不是我不给你，是因为你没有求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是你不求，乃是你妄求。有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，正好要符合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说我要长生不老永远不死，这是神不会准我的，神会让我到天上，那是永远不死，乃是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 生老病死就成为我们人生的律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向神求，说让我得乐透券，让我大大的中个几百万，发个大财，我必须要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才能够这样的求，不然就是妄求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如何过蒙福的一生呢？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够信靠顺服神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讲亚伯拉罕献以撒？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神跟他讲，我要你把你的独一的爱子以撒献给我。亚伯拉罕就带了以撒去，然后把他绑起来，然后就要把他杀了，要献给神。他这么有信心，所以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，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他。我刚才念给你们听的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以撒？以撒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说以撒是一个童子，所以他是十几岁，他是一个 teenager。 如果说你家有 teenager， 你就会发现 teenager 根本不大愿意听父母讲的话的。所以以撒一个 teenager， 他甚至于愿意被绑起来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113岁，他怎么还能够抓得住以撒然后把他绑起来呢？一定是以撒自己心甘乐意要献给神。所以以撒他是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，所以神也是一样的祝福他。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说以撒他在荒年耕种，荒年就是说怎么样，不出产，那一年不产出东西，但是神使他有100倍的收获。你就知道神怎么样的赐福他。我们要用这个大前提，就是谦卑顺服信靠神。我们在我们家里面也要有这样一个顺序，也要这样一个次序。按照我们圣经的教导，姐妹要顺服丈夫，要顺服弟兄，那么子女要信靠顺服父母等等。如果不这个样子呢，我们就乱，我们整个家里面就乱，整个社会就乱。当我们这一乱的时候呢，魔鬼撒旦就要进到我们的家里面去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顺服神。第二件事情，如何过蒙福的一生呢？就是要听神的诫命。在生命记上面讲得很清楚，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，耶和华的神尽心就必定使你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，必使你的田野你的牲畜长草有草吃。所以说我们要遵行，要听从神的旨命。那么圣经上面也教导我们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那么丈夫呢，要爱妻子，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舍己。如果说我们愿意这么做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家里面会不会出任何事情呢？不会。我们现在常常在家里面，如果说夫妻不和，那么常常是因为妻子不顺服丈夫，丈夫不爱妻子，爱得不够等等。如果说我们愿意听从神的教导，那么神的恩典祝福就必定会大大的降到我们的家里面。当然了，我们听从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蒙福的人生，这是一切神都要给我们的。十诫里面四个诫是神要诫命我们人怎么样要对神，那么开始第五个诫呢，就是要讲说人要怎么样对人。第一个诫就是第五诫，它是说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所以你如果说你要长命百岁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孝顺你的父母。神讲得非常清楚，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神 就把长寿给你，不但如此，神把恩典祝福也都加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听从神的教导，按照圣经所讲的来遵循的来做，我们就能够得福，我们就能够长寿。我们在工作上面呢，如果我们也能够按照圣经所讲的，我们也一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。就好像这里讲的，就可以让我们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叫我们吃得饱足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在工作上面，我能够像仆人一样能努力的工作，我能够把老板放到第一位，我为公司着想，公司都喜欢我，公司愿意给我加薪，公司愿意按时，那么我的支票我的薪水都可以拿得到了，是不是？就像在五谷新酒油都能够吃得饱足了，我们在社会上面，在国家里面也可以做个好国民，做个好公民。所以我们都不用再怕，因为神要祝福听他诫命的人，神也要祝福祝福人的人。我们刚才念到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对，这句话就讲得非常有意思。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里面，我们不太祝福人，我们认为咒诅人，我们心里面想的又是另外一种方式。我们总认为咒诅人就是说或者是有一点粗的讲说，好像咒诅人家的三代。其实在圣经上面讲那个也是咒诅，但是我们讲人家的坏话，这都是咒诅，不是说要很凶的咒诅人才是咒诅，甚至于讲这个人不好的事情，这都是咒诅人。那么祝福人呢，祝福人就是说，你要把愿意发生的事情，愿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愿意发生在比如说你的孩子身上的事情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你用现在的口气把它讲出来，你就是祝福他。比如说你祝福你的孩子，愿他身体健康，你为他祷告，这就是祝福人。你祝福人，神就祝福你；咒诅人，神就咒诅你。因为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爱人的人，神就把爱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拿了神的爱就来爱人。神要成为我们一个祝福人的管道，所以神就把祝福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把祝福给别人，这是上策。如果说你把神的爱还有他的祝福停在你身上，没有去爱人，没有去祝福人，你就会发现爱与祝福从神那边来就越来越少了。那么甚至于如果说你恨一个人，你咒诅一个人的话，那神就有更大的要加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爱人，要祝福人，而不要咒诅人。那么我们现在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了，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家里面就常常祝福我们的孩子。祝福跟咒诅呢，有的时候是一体的两面，你不太容易分得清楚。譬如说太太说先生懒惰，其实懒惰讲先生懒惰就好像在咒诅他一样，你倒不如说这个先生好稳重，做事情都是常常要三思而行，这是很稳重。所以这是把咒诅化成为祝福。同样的，如果说先生情人节母亲节买了花，好大一束花给太太的时候，太太有的时候讲说你这个花费怎么这么大，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有一点，甚至有一点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花费怎么这么大，那钱不会好好的用等等，不会理财，这就有一点咒诅了。你乃是说你好有情调，是不是能够在家里面放一摊盆，好有心意，还有这个爱心等等。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妻子，我们说她好管闲事，或者是说喜欢在电视上电话上面打电话打半天，喜欢管闲事，喜欢闲聊天，这就不太好的讲法。我们宁可说我们的妻子怎么样，有爱心，有热心，她关心人家，她关怀别人等等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，比如说 我们讲孩子好笨，其实讲他笨这个也是不是好的讲法，有一点咒诅的味道。你倒不如说，譬如说你孩子啊，考试拿回来，功课考试回来，你看他考得不好，你说你好笨，你倒不如说他你好聪明，但是呢你要多细心一点，那么你就不会做错了等等。所以我们要讲我们的孩子好乖，不要讲他不乖，你好乖，但是孩子啊你要更灵巧一点，这就是一个祝福人的一个人生，而不是要咒诅他。除了这样，我们还要用恩慈来待人。圣经上面也是说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了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与寡妇，这样神必赐福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面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神要赐福给那个恩慈待人的人。圣经上面说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会让我们结出九种果子来，其中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恩慈，一种就是良善。恩慈与良善呢不太容易分得清楚，也就是说他们很相像。恩慈就是有慷慨捐助的意思，良善就是对人体贴亲切，还有怜悯，并且给人谅解，还有支持人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总是恩慈良善待人，他不对人严苛，他不常常指责人或批评人，他是蛮有爱心的来这样子的待人。圣经上面所罗门王说，恩慈的话带来生命，残忍的话使人心碎。恩慈待人是非常重要，所以神要跟我们说，你恩慈待人我就赐福给你。因为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搞砸，其实不是谁对谁错，最后是因为一句话讲得不恰当，没有恩慈待人。没有恩慈待人，有的人听了他立刻会有一种负面的想法。人都喜欢听到他想要听的话，你可能讲了十句话，九句话赞美他，只有一句话但是，他听到那句话他可能一下子就开始情绪就开始激动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恩慈待人，我们要想说，神他能够恩慈待我，我必定也能够恩慈待人。最后我们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。当我说最后，不是说这就没有了，乃是说时间有限，最后我再讲一样，如何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，就是你要奉献，你要能够摆上。圣经上面说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神说了这一切都是他的，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，给我们这个祝福。那么你给神的越多，神祝福给你的越多。神甚至说，你试试我看看，你试试我看看啊，我也是要试试我们弟兄姐妹看看。你如果说因为你奉献而穷了，你来跟我讲，我相信神一定会把更好的补给你，神一定更大的恩典祝福会浇灌给你的。我差不多四五年前，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次要去短宣，到中国去短宣，我就跟我的朋友说，可不可以看看他愿不愿意支持我去短宣。那我的朋友也很好，他就说，哦，不用讲了，他马上当场就写一张支票给我，真的很干脆，很高兴神大大赐福给他。他写给我了几百块钱，那么我也很高兴，那么感谢赞美神，也谢谢他。后来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早知道我就多写一点给你。他说，我过了几天，我们公司发年终奖金， 就真正是十倍，他说我写给你的支票的十倍。他说本来我还想说今年可能过不了关了，今年可能要被裁员裁掉了，他说谁还想到不但保住了工作，还有年终奖金红利给我，还是我写给你那个小支票的十倍在里面，神大大的赐福给你。我们就想到你愿意摆上，愿意给，神就把祝福大大的浇灌给你，就好像神讲的，你祝福人，神就祝福你，这是真实确定一件事情。在路加福音最后他讲到说，主耶稣基督他要升天了，圣经讲说他升天的时候他祝福门徒。你知道他祝福门徒什么吗？我看过一个文章，一个犹太的拉比说，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他在做大祭司的祝福，大祭司的祝福就是大祭司祝福万民，他是这样的祝福的，愿耶和华赐福与您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耶稣基督他在受洗的那一刻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天上有神的大响声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并且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。当我们人在受洗的那一刻呢，我相信圣灵就要把我们带到父神宝座的左手边，这个时候神就要来赐福给我们。但是神他把手交叉过来，因为右手为大，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右手边，但是父神把手交叉过来，把这个右手放在我们人的头上，就把那个福气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把那个罪就给了耶稣基督，就让我们再一次成为无罪的，那么就把福气就加在我们身上来了。然后他就把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抱起来，他就向我们扬脸，然后他的脸光就照我们，就赐我们平安，把福气恩典加添在我们身上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就在过去我们有成功的人生，我们还有各式样各的人生，孩子分享过这样的信息。今天你让我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蒙福的人生，主啊，知道这个人生若蒙你的福乃是美好的无比，因为主耶稣你那个福气是我们一辈子享受不尽的。主啊，让求你再一次使我们的眼睛睁开，进入我们心里面，能够知道主耶稣的旨意，能够让我们能够信靠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诫命，还有我们能够常常的祝福人，并且用恩慈待人，也叫我们能够摆上奉献，就可以让我们过蒙福的一生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就感谢你，我就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